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5月8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湾区的房地产情况。以旧金山为首啊，旧金山房屋市场是经历了10年以来的第一次房价连续三个季度的下跌，它的房价的终值在短短的9个月之内是下跌了23%。房地产公司 Campus 的高级市场分析师 Patrick 他表示，房价下跌的原因呢是包括利率上升这样的宏观经济因素在内的，其他还有一些原因是因为科技公司裁员，还有实行远程工作等等。Patrick 还表示，科技公司已经今非昔比了，所以呢，湾区购房者的信心也不断的在减弱，并且呢，也是进一步加剧了旧金山房地产的市场低迷状况。从2022年年中以来，科技公司的奖金也正在逐渐的缩减，就业率呢也在逐渐的下降，谷歌、Meta 这样的大公司还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但是呢，和全美其他的地区相比啊，湾区的平均房价仍然是比较高的。Campus 提供的数据显示，全美房屋中位价呢是37.5万美元，而旧金山的房屋中位价是152.8万美元。在湾区的圣塔克拉拉县呢是159万美元，是美国平均中位数的4倍。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关于奥克兰的。之前的报道是说，奥克兰的联合学区呢，他们表示要罢工。奥克兰联合学区在过去的这个周日宣布，他会在周一继续罢工，也就是在今天啊，是继续罢工。那么学区表示说，就像是教师工会罢工的前两天也是一样的，学校还是会继续开放的，但并不会像往常一样上课。当然，在学校的餐饮服务、营养服务仍然会提供。其他对于学生还有家庭所需要的支持呢也是会提供，但是因为教师在罢工，所以上课是不能上了。那学区也表示，对于这种情况给社区所带来的挑战感到非常的遗憾。这次的罢工总共是有3000名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雇员，影响到了35000名学生。在周四和周五，老师还有他们的支持者在全区大约是80个学校都进行了纠察。罢工的原因是因为教师工会代表的老师呢，是在为工资、还有安全、还有种族公平这样的问题，所以要进行罢工。他们希望呢，为黑人学生提供赔偿，希望学区可以解决安全的问题，还希望小学有更多的教师准备时间，并且在一些学校要增加一些辅导员。那学区的官员说，他们在合同中是优先考虑工资，因为学区呢，还是非常想留住老师的。听众朋友，对于奥克兰的这种罢工的现象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往往事情是越复杂呢，就会越复杂。什么意思呢？有点绕口啊，就是说，奥克兰学区的安全问题，还有学校上课的问题，大处去说是奥克兰的治安问题。在奥克兰教学的老师呢，他就更加的希望能够解决安全问题、黑人学生的问题。当这些学校的老师感觉到压力太大的话呢，他们就有意愿啊要举行罢工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那从罢工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在奥克兰这个地区，学校的成本就会变得高昂。那么如果成本变高的话，奥克兰学区也好，奥克兰政府也好，又从哪里去获得这笔钱呢？他可以去申请补助，他可以向联邦去申请帮助。那么联邦的钱又从哪里来呢？相当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纳税人。但是申请罢工的这些人呢也是纳税人的其中一部分，虽然他们只是其中的小小一部分。那么说来说去啊，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地区的问题，最后要均摊到每个纳税人的头上，都要出一点点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啊，感觉美国的高福利呢更有点像共产主义的一些做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在上一个周呢，我们曾经有报道过说，在旧金山 Walgreens 呢有一个超市的保安，他开枪呢打死了一个盗匪。后来这名保安被认定为是正当的防卫，但是当时事情发生的录像却并没有被公布。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消息，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周日，在这起事件中被枪击的这名盗匪，或者说这名盗窃者吧，他的名字叫做班科布朗，他的支持者呢就举行了集会和游行，想要要求公布啊，在旧金山 Walgreens 这个超市中发生的致命冲突的录像， 班克布朗的朋友还有家人还有他的支持者们说，他们希望旧金山的检察官布鲁斯·詹金斯可以重新审视他的决定，因为他是决定对开枪打死布朗的保安并没有提起诉讼。在上个周呢，还有几十个人是在市监督委员的会议上发言，他们说要伸张正义并且公布视频，因为他们对这个系统的怀疑一直在增加。这起案件当时是发生在4月27号，有一位私人保安呢，他就被指控啊，说在旧金山 Walgreens 的超市开枪打死人。后来呢，检察官詹金斯是说，所有的证据包括监控录像都显示出保安认为他自己处于一种致命的危险之中，所以他就采取了自卫的行动。所以詹金斯说，出于这种考量呢，他就并不会对这名保安提起诉讼。同时旧金山警察局也表示说，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班克布朗呢也正在 Walgreens 店内盗窃，但是警察局也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那么最新的更新啊，就是班克布朗的家人和朋友对詹金斯不提出诉讼的决定感到不满意啊。那么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到底会不会因为被要求而公布呢？我们也会为大家继续的跟踪报道。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和汽车行业相关的，是说汽车行业在加州要开发锂的业务，所以呢就掀起了一股锂热潮。那锂的业务呢，它主要是和电动汽车相关的，它主要是为电动汽车提供锂离子电池。现在呢就有很多的公司是在靠近 Salton Sea 的地方要开发锂业务。 Energy Source Minerals 公司总裁叫做 Eric Spommer， 他说他的公司就打算从索尔顿海的地热水中来提炼锂，预计一年就可以生产30万吨锂，是全球锂供应量的一半以上。这样呢就可以为每年750辆电动汽车提供电力，公司的设施呢很可能在2025年就投入商业使用。那除了 Energy Source Mineral 这个公司，还有很多公司打算在索尔顿海地区建立锂设施，比如像巴菲特的 BHE Renewables， 还有澳洲公司 Controlled Thermal Resource 这样的公司。那么目前锂的提取成本大约是每吨$4000，而它的出售价呢却是$4000的六倍还要多。所以啊，巨大的利润就让这些公司愿意去投厂来开发锂行业，开展锂业务。当然这些公司也会在 Salton Sea 索尔顿海地区呢也会带来一些就业机会，但是不确定啊，这种锂到底会不会对环境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跟踪报道。那最后一个消息，我们再来关注湾区的 Oroville 水库。大约在2021年的时候，加州大旱就让 Oroville 这个水库几乎是见底了。可是在过去的六个月，水库的水位呢又达到了总容量的 94%， 是历史平均水平的 120%。 不仅仅是 Oroville 水库，在加州17个主要的水库之中呢，有12个水库的水位都在今年的3月底已经达到了高于历史的平均水平的水位了。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加州的水资源部就开始从水库就放水了，因为他们要为马上就要到来的融雪再腾出一定的空间，这样呢也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洪水的风险。那么当局也说，内华达山脉还有其他山区的积雪已经达到了接近历史的记录了，天气在转暖，融化的积雪呢就会为下游的水库供水，其实就是流向下游的水库。国家气象局水文预报服务估计，从去年9月下旬以来，加州沿海岸的地区还有山区的降水量是在30到100英寸之间，是正常平均水平的 200% 到 400% 左右。来关注最后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说在红木城啊有一起枪击案，大约是有5人受伤。事情呢是发生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的早上4:30左右，地点是位于红木城红木大道400号街区。 Redwood City 的警方说，有4名男子还有一名16岁的男孩被击中，然后呢是送到了附近的医院，有几名受害者是伤势严重，但是呢并没有生命的危险。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警方说，受害者呢是正在人行道上喝酒，然后有一名身份不明的男性嫌疑人就走近他们，用了一支9毫米口径的手枪向他们射击。目前还没有任何人被逮捕，警方也没有公布任何嫌疑人的信息。那么红木城的警方说啊，会继续的调查。警方说，如果任何和这次枪击事件有关联的线索，都可以拨打650-780-7607。650-780-7607和警探詹姆斯·施奈德来联系， 650-7607-7607。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